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79岁孙艳志在辽宁女子监狱被迫害致出现肿瘤，黑龙江女子监狱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刘丽杰，辽宁省公安厅治安管理总队原总队长牛思群遭恶报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近日得知，辽宁省抚顺市东洲区龙凤地区79岁的法轮功学员孙艳志老太太被非法判刑五年，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关押迫害，导致腹部出现肿瘤。孙艳志年轻时就身体不好，上年纪后修炼了法轮大法，身上的病都好了，给国家节省了大笔的医药费，也给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他按照真善忍的要求做好人，年近八旬却被当局关进了监狱。2020年1月9号中国新年前，孙艳志在大街上免费向百姓赠送法轮功真相年画，被抚顺市东洲分局龙凤派出所警察绑架，当晚放回。一个月之后，警察又闯入孙艳志家非法抄家。2021年5月12号，孙艳志被绑架到抚顺市南沟看守所，后在家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孙艳志被秘密非法庭审，被抚顺市东洲区法院法官田浩非法判刑五年。2021年末，他被送进辽宁省女子监狱迫害。辽宁省女子监狱12监区及该监狱的所谓矫治中心是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地方，孙艳志老人就被劫持到那里。2021年末，孙艳志被检查出腹部有肿瘤，现在他身体虚弱、消瘦、憔悴。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法轮功学员刘丽杰女士2020年10月14号被警察绑架，后遭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今年2月18号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狱方强制刘丽杰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刘丽杰每天被强制罚坐刑具小凳子18个小时，同时遭犯人辱骂殴打。刘丽杰原是佳木斯市职教集团学报编辑，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多次遭中共迫害，曾六次遭绑架，两次被非法劳教，他被迫流离失所，并被单位停发工资。2020年10月14号被佳木斯市公安局向阳公安分局所属多个派出所警察跟踪绑架。2021年11月17号向阳区法院对他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勒索罚金15000元。今年2月18号刘丽杰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两周后被送集训监区三组，这里是监狱专门强制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实施酷刑折磨的地方。刘丽杰刚到，集训监区三组人员就立刻对他进行迫害，连续三天两夜不让睡觉，强制罚坐刑具小凳子。组长朱一民是个刑事犯，暴力殴打刘丽杰的头部，狂扇嘴巴子，刘丽杰的脸被打青，眼眶被打破。集训监区每天强制法轮功学员长时间坐刑具塑料小凳子，坐上去几分钟后，臀部肌肉就被挤压硌得生疼，时间一长皮肉开裂，有的时间过长出现溃烂现象，导致精神极度难熬，有的精神崩溃。刑具小凳子有高中矮三种，坐最矮的小凳子最难熬，刘丽杰偏重些，狱警专门挑选最矮的小凳子强制他坐，从清晨四点一直坐到晚上十点，期间不让休息。同时狱方还逼迫刘丽杰看诋毁法轮功的视频，刘丽杰拒绝放弃信仰，坚守道义良知，狱警就强迫同屋的21个犯人一起陪着刘丽杰看，不准休息，以此勾引人性中恶的一面，制造仇恨。犯人在狱警的唆使怂恿下，更加肆无忌惮地虐待刘丽杰。 据明慧网报道，今年5月20号，辽宁省纪委监委消息，辽宁省公安厅治安管理总队队长、原营口市公安局党委委员、营口开发区局长牛思群被开除公职，其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牛思群任职期间积极参与迫害营口地区法轮功学员。牛思群长期在辽宁省营口市公安局任职，1999年7月后追随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当地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他亲自迫害和在他授意下迫害的法轮功学员非常多。从1999年7月至2019年，营口地区的众多迫害案例都与牛思群有关。例如2015年，牛思群的下属鲅鱼圈国保大队警察绑架了法轮功学员陈永春女士，并闯入她家抢走了打印机、电脑、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几个月后，陈永春被冤判五年，被非法关押在沈阳大北监狱。陈永春遭五年冤狱折磨，2020年10月18号出狱时已被迫害得无法独立行走，眼睛不辨方向，双眼凹陷，骨瘦如柴，于2021年3月4号含冤离世，年仅50岁。善恶有报是天理，牛思群因涉嫌犯罪被查，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0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联合国气候峰会期间，瑞典法轮功学员传播真相；洛杉矶法轮功学员中领馆前抗议，呼吁释放受迫害的亲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5月30号至6月5号，联合国气候峰会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6月4号下午，法轮功学员在著名的诺贝尔博物馆前举办活动，向当地民众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曝光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罪恶。很多人了解真相后，签名支持制止中共暴行。有民众表示，当今社会人们更加需要真善忍。活动现场树立着写有醒目的中英文“停止迫害法轮功”的横幅。学员们伴随着优美的练功音乐，展示动作舒缓的五套功法。宁静祥和的练功场面成为诺贝尔博物馆前一道独特的景观，吸引着一批批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驻足观看。有已经明白法轮功真相的导游主动给自己带的客人介绍法轮功，很多人不停地拍照录像，也有的模仿学员练功动作学练，还有的走上前和学员交谈，了解更多有关法轮功真相。人群中的克里斯蒂娜对法轮功学员说，这首音乐很好听，让我感到心情舒畅，可中共却一直在迫害你们这些善良的人，他们的脑子一定是有问题的，绝对有问题。他还举着手里的法轮功真相传单说，当今社会人们更加需要真善忍，我绝对支持你们，加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5月31号，美国南加州部分法轮功学员在洛杉矶中领馆前和平抗议，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要求中共当局立即释放因修炼真善忍被非法关押的大陆亲人。洛杉矶法轮功学员张义渊呼吁中共当局立即释放自己的妹妹张义博。张义博曾任上海一家外企商务经理，他于2021年10月9号被中共当局绑架，至今仍被关押在上海市长宁区看守所。今年2月15号， 张一博被诬告至上海市长宁区检察院。洛杉矶居民董新华的弟弟、大陆法轮功学员董怡然，今年年初因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警察绑架，目前被关押在沈阳市和平区看守所。警方以疫情为由禁止亲友探视。董怡然原是辽宁省沈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技术处工程师，因为修炼法轮功遭单位非法开除公职，曾被两次非法劳教，并被非法判刑三年，共计现冤狱七年半。董新华的母亲梁玉琴和兄长董新然因为信仰真善忍遭到中共的残酷迫害而离世。董新华正告所有参与绑架董怡然的中共人员以及仍在迫害法轮功的公检法司人员，看清形势，停止迫害法轮功。董新华说，希望兄长母亲的悲剧不要在弟弟身上重演，并呼吁各界帮助营救弟弟董怡然。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695亿。
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过去横霸主，今日大法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同修帮助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7日。我是农民，今年67岁了，我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法轮大法给了我一个好的身体，还去掉了我抽烟和嗜酒如命的坏毛病。再有，就是大法净化我的思想，让我能做一个为别人着想的好人。这些都是我在大法中受益的结果。今天我把修炼这些年中身体的变化和思想的变化说出来，向慈悲伟大的师父和各位同修汇报一下。第一部分，病痛折磨喜得大法。练功以前，我有老寒腿的毛病，而且很严重，具体症状是一年要穿九个多月的棉裤，冬天穿厚棉裤，春天穿薄棉裤，到五六月种地和产地的时候也要穿有一小层棉花的棉裤，就这样夏天也好不了几天，一开始立秋就要把薄棉裤穿上，那真是在太阳下晒着腿好受，上身出汗，在阴凉下上身凉快，腿难受，一天天不知道怎么活好。在1996年秋天，我堂哥家办喜事，来的亲友很多，我有一个表叔也来了，他对我这样上半身衬衫下半身棉裤的穿戴很是不解，就问我原因，我就把我病情跟他说了一遍，我告诉他这种病很难治，他说那你练法轮功吧，法轮功驱病效果很好，现在很多人都在练，我也在练。我一看他气色很好，就说怎么练呀，他说按照书上说的去练，你到我家去，我给你一本转法轮。1996年农历8月23，我就去了表叔家，请回了宝书转法轮。回家之后，我从头到尾仔细看了一遍。也就是那天，我下决心修炼法轮大法，按照书里说的去做。第二部分，改陋习，家和睦，病体康。提起喝酒，我是冬天一天要喝四顿，夏天要喝三顿，还必须顿顿都喝，一顿不喝都不行。至于抽烟，我早晨起来睁开眼睛第一件事就是先抽烟，就这两样恶习妻子非常讨厌，屋里整天乌烟瘴气的。这还不算，我在家里是绝对的霸主地位，就吃饭来说，哪怕饭盆在我跟前，也要妻子给我盛饭，而且吃多少 我在碗里画一个大体位置，不许多，不许少。吃饺子要吃刚煮的，刚煮的饺子鼓肚的好吃。反正这一顿饺子要给我煮几次，直到我吃完为止。吃面条也是，我吃一碗你得给我煮一碗，我吃下一碗你再给我下一碗端上来。一顿饭下来要煮几次面。为此妻子也是敢怒不敢言，因为他怕我揍他，或者说他被我打怕了，对我唯命是从。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汗颜。通过学大法，我第一天就戒掉了烟和酒。记得那天吃饭的时候，妻子问我怎么没喝酒啊，我说我今天开始练功，不抽烟不喝酒了。妻子要给我盛饭，我没用他盛，自己盛的饭，我就开始吃饭。妻子看着我小声对女儿说，你爸还能不喝酒？女儿也不信。我对他们说，我练功就得做好人呐。从那天开始，我也能吃完饭收拾饭桌，洗碗干家务活，还能做饭了。家里家外的活我都多干。从那开始，我也不打老婆不骂孩子了，家庭从此和睦了。至于我的老寒腿，那是当年秋天，我给别人帮忙割黄豆，因为着急干活，热了也没多想啥，就把衣服裤子还是薄棉裤脱了继续干。到收工穿衣服的时候才想起来，我怎么把棉裤脱了呢？哎呀，我的腿怎么出汗了？我的腿以前是不出汗的。大法真的是太神奇了，是师父和大法把折磨我多年的老寒腿治好了，谢谢师父。妻子一看大法这么好，他和儿子女儿也开始练功了。村里人一看我戒烟戒酒，而且脾气也改了，身体也好了，全家一天都乐呵呵的，都看到了法轮大法真是好，纷纷来学法轮功。全村100多户人家，最多时有50-60人学大法。全村连打扑克的人都玩不上了，练功的这些人都说，我们练功学法不玩扑克麻将了，把村风都改变了，法轮大法真好。第三部分，做一个诚实的人。修炼大法以前，我有一些不好的行为，比如干活爱偷懒，说话不诚实，买卖东西斤斤计较，利益心很重。通过学法练功以后，我改掉了这些不好的行为。大法教我做一个诚实的好人。出去打工，我给别人干活，就像给自己家干活一样，雇主都说我能干，不偷懒。2021年秋天，我在离家7-8里路的工地上干活。第一天，包工头和我还有另外2个人抬水泥板装车。装完车他说，你真能干，身体好，以后你跟我干吧。有一次，也是往车上装水泥板，我一上午就干完了，要是别人一上午干不完。包工头说，你明年跟我干吧，一天我给你300元。他很高兴，中午请我吃驴肉馅饺子，还买了饮料给我喝。这个工地有10多个工人干活，工钱都是200元。包工头知道我不偷懒，给我的时间自由，我的工作就是把水泥板码成垛，计件赚钱。我早晨7点到，中午吃完饭休息30分钟，下午3点就干完活可以回家，一天工钱400多元。其他工友都说，这老头真能干，不累吗？我说，你们看我累吗？他们说，我们这些人谁也没有能干过你的。我说，我练法轮功身体好，师父给我净化身体，别看我60多岁的年纪，我的身体是年轻人的身体。他们和包工头都认同法轮大法好，都明白了真相。他们说，你人挺好的。我说，是我师父让我做一个处处为他人着想的好人。我的活干得好，包工头很满意，工地其他人都走了，他就把我留到最后，把活全干完了，他留了我的电话。第四部分，市场卖菜的小故事。我从2014年开始种菜卖菜，我从不糊弄人，菜价合理，有不少回头客。 买菜的人把挑好的菜上秤时，我给的总是只多不少。算账零头不要，买菜的人多数都非常满意。时间一长，有很多人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一起在市场里卖菜的人也知道。一次，一对母女看菜挺好的，就买了几样，付完钱就走。我也没看多少钱，我整理完菜一查，钱多出好几块。我一看那对母女已经走远了，就大声招呼他们回来。他们以为钱给少了，我说你们把钱给多了，把钱退给了他们。有一次一个人买完菜就走了，我回头一看，地上怎么有钱呢？一看是刚才那个人掉的，我就把那个人招呼回来，把钱给了那个人。周围卖菜的人说，给他干啥，不能给。我说我们练功人要做好人，不能要人家的钱，不是自己的不能要。还有一次，一个从省城来的妇女要买芹菜根给母亲吃，她老母亲90多岁了，省城没有，这个市场也没有，她很着急。她来到我的菜摊前问我有没有芹菜根，我说家里有，今天没拿来。她说你明天拿来，多少钱一斤都行，还在这个地方见面。我说行。第二天她来了，我把芹菜根给了她，问她够不够，她说够了，问我多少钱。我说不要钱，你这是孝敬老人，我帮个忙，这没啥。我又说我是练法轮功的，师父让我们做好人，为别人着想。他非常感谢，拎着芹菜根高兴地走了。我也很高兴，因为自己能帮到他。就这样的实例还有很多，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回想20多年的风雨修炼历程，感触最深的是师父的保护，是师父和大法改变了我，让我处处为别人着想，让我做一个真正的好人。感恩师父。
请听文章，题目是《农村老太的壮年人生》，中国东北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8日。我今年69岁，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家妇女，生活在东北一个闻名全国的鱼米之乡，靠种地为生。我自家的地加上承包的地一共有10多晌水田，还有旱田。我和儿子儿媳三人种地，从不雇人。虽然我已接近古稀之年，但跟孩子们一样在田里劳作，春种秋收。在我周围的人都说，这老太太可了不得，太能干了，能顶2个壮年劳力。是呀，年轻人干活都干不过我，我干活就是不累。我能有这么好的身体，是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大法。大法在我身上展现出奇迹，让我从人生的晚年又回到了青壮年时期。我的亲人和周围的父老乡亲因此都认同法轮大法好。第一部分， 得法修炼。1998年，一个修炼法轮功的亲戚来我家，给我播放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我听了以后感觉很好。后来这位同修又为我请了一本转法轮，因为我只上过小学一年级，不认识多少字，我就把书放在了一边，有空我就去找人玩扑克。我那时候身体不好，腰疼坐不住，后背总像背块石头似的沉，晚上总让孩子帮忙捶背。我还有严重的关节炎，必须吃药才能睡着，气管不好，到冬天总是咳嗽。有一天同修来了，问我看没看转法轮，我说没看。同修说，你得看呢，你知道你背后有多少等待得救的生命让你给耽误了。我听了心里一动，心想，我的修炼还牵扯别人能不能得救，那我真得看了。当天晚上我就拿起书看了几页，一行字不认识几个，但神奇的是看了之后就感觉身上很舒服。当时我就告诉孩子不用给我捶背了，那天晚上我没吃药，膝盖却没疼，全身还有种从未体验过的舒服，好像一瞬间身上的病全没了。从那一天开始，我认定法轮功是真正的佛法，从此走入了大法修炼。开始学法的时候不认识几个字，我就问身边的人，并联系前后的意思，一点儿一点儿的捋，一句话就捋顺了。说起来真是神奇，慢慢的我能把整本书的字全认下来了，现在能通读转法轮。有一天我做了个梦，我去插秧但找不到地了，看到有一群人在那里说话，有一个女的主动过来跟我搭话，说她给我带路。我看见她穿的衣服都是带圈的，她在我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她就不停说。我说她好像是附体，她说她都修了800多年了。我说800多年还不够一个小指头捻的呢。走到一个围栏，她过去往旁边推了推，我也过去了，我们又走了几步他就消失了。我抬头一看，那里是离家很远的坚拿山，我就醒了。醒了之后我明白了，师父给我清理了身上的附体，那个他是一条蛇，就住在现实中的坚拿山。从那之后我身上可轻松了。一天晚上我学法时看见书上的每个字都是金光闪闪的，我赶紧招呼家人说，大伙儿快来看看吧。家人一看都惊讶了，哎呀真是金光闪闪，都感叹这可真是佛法呀，师父说的全是真的。第二部分，儿女帮我传真相。我有四个孩子，三个女儿一个儿子，他们早已成家，他们没有修炼，但是他们都了解大法真相，从我身上看到修炼大法的美好。儿子、儿媳、女儿、女婿都经常跟我出去发真相资料，他们也都在大法中受益。我的大女婿得了胰腺炎，我给了他一张9瓶共产党光碟让他看，看了之后他说，哎呀这才是真实的历史。看完一瞬间他的病就好了，他说这个法太神奇了。每逢过年过节他给我钱我都不要，他说拿着吧，拿着做点真相资料。家里资料多的时候，我的小女婿晚上就骑着摩托车带着我去很远的村子发，他为大法做好事，积了功德，师父也管他。有一次他正在我家，他头疼，疼得有点受不了，就跟女儿要钱，要去医院做 CT, 看看脑袋到底是咋了。我随口说，哎呀，做啥 CT, 看看真相资料吧。 旁边正好有《明慧周刊》，他顺手拿起，看了两页就放在一边睡觉去了。睡醒后说，他做了个梦，梦见一个男子穿着灰衣服，拿着一个帽子扣在了他的脑袋上，他的脑袋就像过电一样呜呜地响。醒来，脑袋可清亮了，一点儿也不疼了。他对我说，妈，这是真事儿吗？我说，咋不是真事儿呢？这是师父给你调整身体，因为你跟我出去发资料，你也是在证实法，你也受益了。他发自内心地说，我太相信大法了。直到现在，不管在什么场合，不管有多少人，他都敢证实法，说，我啥都不信，我就信法轮大法。我小外孙女有一次拉肚子，病情很严重，我二女儿让我带她去乡里的医院打针。我领着外孙女去了乡里，没去医院，直接去了同修家。我和同修领着孩子学了一会儿法，打了一会儿坐，学完之后孩子的病就好了。我问孩子想吃点啥，他说想吃点烤串。拉肚子是不能吃烤串的，可他吃了啥事没有，吃完之后我们就回家了。二女儿问我，妈，你给他打针了吗？我说，打啥针呀，没打针，打坐了，学了一会儿法就好了。二女儿说，哎呀，这大法也太神奇了，太好了，我姑娘拉肚子那么严重，既没打针也没吃药，病就好了。自那，二女儿坚信大法。我的大女儿和二女儿也常跟我出去发大法真相资料。在早些年迫害最严重的时候，他们跟我说，妈，现在迫害可严重了，你别出去了，我们替你出去发吧。我说，没事，咱们大伙儿都出去发吧。我就领着两个女儿晚上出去发资料。有时我儿媳妇也要跟着我出去发资料，于是就轮流出去发。有时带的资料多，儿子就晚上骑着摩托车带我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发。儿女们还都主动地给大法弟子捐钱做资料救人。我孙子是怀胎八月出生的，儿媳妇怀孕八个月的时候去做孕检，医生说孩子发育不全，有毛病，建议不要这个孩子了。我想他也是一个生命，那就剖腹拿出来吧，能活就活，不能活也得给他一线生机。所以我孙子就成了个早产儿。孙子是八个月的胎儿，又是剖腹产，出生后直接放在保温箱里，可第二天早上就不行了，没有呼吸了，医生赶紧抢救，我马上求师父救救这个孩子，结果几分钟后他又有呼吸了，医生赶紧让我们坐救护车转院去省城大医院治疗。孩子在省城医院被大夫确诊为心脏微闭，肺发育不全，呼吸中断，造成大脑缺氧，形成脑瘫等严重疾病，在省城医院住了半个月。在孙子住院期间，我做了个梦，我在高层空间下走的时候，往下一瞅，老深了，心想，我咋下去呢？正想的时候，我就下来了，回头一瞅，我的孙子也跟着我下来了。但是他走路有点费劲，我就用手捋了捋他的脚，他就能正常走路了，我就领着他往前走。孙子生下来的时候，双脚是翻倍的。在孙子住院期间，一天我梦见他回来了，身体好好的，却是四个小孩，一个是元神，三个是副元神。到家之后，他眼睛四处张望，好像是说，这家我咋头一回来呢？瞅完之后，他就躺在了炕头的枕头上。孙子出院回了那天，家人真的把他放在了炕头上，就跟梦里见到的一样，他眼睛四处望。我想， 这咋跟我梦见的情况一样呢？这是师父点化我，大法弟子家的孩子都是有来头的。孙子出生一个月后去医院复查，结果所有的疾病都没有了，一切正常，完全是个健康的孩子。如果换在一个常人家，孩子即使能活下来，也会留下后遗症，是师父救了他。孙子两三个月的时候，我用车推着孙子在村子里走，别人都撵着看，他们当初都以为孩子活不了了呢。这时说，这孩子咋发育得这么好呢，这么招人喜欢呢？我借机讲真相，证实法。他们说，修大法真有福啊。有一次，儿子开着手扶农用车，拉了一车人去山上捡蘑菇。走在山坡上，车突然失灵，往山下滑。山下面是水库，车滑得太快，人又下不来，把车上的人都吓坏了。可是车滑到下面就被卡住了，正好停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有惊无险。开车回来的时候，儿子的衣袖长，不知刮住了车的哪个地方，车又一头朝路边的沟里扎了下去，正好下边有一棵大树把车挡住了。因为惯性太大，儿子从车上弹了出去，却一个后空翻站在了地上，人和车安然无恙。师父又一次救了这一车人，如果没有师父的保护，就不知会出多大的事呢。我老伴儿对大法很尊重，我得法初期的时候，每次到发正念的时候，他都会喊我该发正念了。一直到现在，他都会提醒我到点按时发正念。后来他得脑梗瘫痪了，也是师父帮他调整身体，他才又能走路了。和他一起得相同病的人都已经去世，他得脑梗十多年了，现在还能走，别人都夸他身体好，真是一人练功，全家受益。一人练功，全家受益，选自澳大利亚法会讲法。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第三部分，万物有灵为法来。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什么事情都不是偶然的，很多高层生命都下来转生，想与大法结缘，人也在轮回转生，人数就这么多，人皮就这么多，再多了这个地球也装不下，所以高层生命转生成动物的、植物的都有。人类这的很多生命都不简单了，都不是一般的生命了。在农村，家家都养家禽家畜，我家也是一样。因为我修大法了，师父讲过有关不杀不养的法理，我就不让儿子儿媳养这些东西，我不杀生，我也不想让他们杀生。可是他们不听，我一想，他们是常人，养就养吧。有一次儿媳养了一群鹅，一天晚上我做梦，一帮人来到我家院子里要给我打工。醒来之后我一想，这些鹅可能都是人转生的，他们能到我家来是来得救的， 我就让他们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又有一次，儿媳抓了很多鸡雏回来养，都是白色的，我就也对他们讲了真相。有两个鸡雏嗓子有毛病，老偶尔偶尔的叫，我就把这两只单抓了出来，放在一个箱子里，搁在了一边。晚上睡觉就做了个梦，我家来了两个小姑娘，站在贴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年画的墙下边跟我说，我俩要走了，明天我俩就走了。结果第二天早上，这两个鸡雏就死了。我一想，梦里的那两个小姑娘就是这两个小鸡雏，他们到我家是为了转身后得法修炼的。第四部分，这老太太神了。我跟儿子在一起过日子，平时既干繁重的农活，还要操持家务。我按照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心态平和，从不抱怨。因为我能守住心性，看淡了金钱名利，所以身体就出现了超常的状态。无论干多重的农活，从来不累，身体一身轻。我跟儿媳妇在地里干活，干一会儿她就累了，就跟我说，妈，快歇一会儿吧，吃点啥吧。我说，才干了多一会儿啊，就歇着，你歇着吧。她就歇着去了，我自己干活。回到家，她就躺在炕上，说，真累啊，累得不行了。我想，她是常人，我是修炼人，回到家就啥也不让他干了。无论多忙的时候，我都起早贪黑做饭干家务。在地里干活的时候，我经常被法被红银，把自己融于法中，所以就出现了超常的状态。有一次，我推着玉米播种机种玉米，它是一个圆形的轱辘滚儿，用人推着播种。我家的地有坡，还挺陡，我推着它上坡挺沉的，心想，这得啥时候种完啊？我还得学法，我还有事要做呢。就这样一想，播种机突然变轻了，它往前跑得可快了，我得把住它，撵着它走，要不就跟不上它。儿媳妇儿比我胖，还年轻，轮到她去推的时候，他就推着费劲，回来累得不行。我老伴儿跟他说，我看你妈推着挺轻快的，你岁数小，咋还没你妈快呢？他说，我妈不是学大法吗？她推着说轻就不累，我推着就沉。早些年我家没包地，地少，我就出去打工，只要我去哪里干活，雇主就用我，不用别人，因为他们知道我干活不糊弄人，心地好，干得又快又好，当然就愿意用我。我走到哪儿，真相就讲到哪儿。我用言行证实大法的美好，众生也认同大法。后来儿子又承包了一些水田，我们家的活就更多了。我老伴儿有病不能干活，我就和儿子儿媳三人种地，从不雇人。春天育稻苗的时候，儿媳妇坐在棚里往秧盘上盖土，我蹲在地上摆秧盘，一个棚我蹲着一气儿摆完，一点儿也不累。春天插秧的时候，先放水泡地，然后再去地里捞出飘在水上的稻根子和草。我家曾经雇过一个男劳力给捞草，一晌地捞一天多到两天的时间，还捞不干净。后来我就自己捞，一晌地一上午我就捞完了，十多晌的水田里的稻根和草都是我一个人捞完的，而我一点疲劳的感觉也没有。到了秋天割完稻子之后，还得晾稻子，十多晌的地我一块地一块地的晾稻子捆， 别人家这些地都是好几个人晾，还累得够呛，有的是几家人搭伙晾稻子，也累得够呛。我们家这些地，我一个人就晾完了，还不累。他们都感慨地说，这老太太可真能干啊，这老太太神了。我家还有四晌半的山地，种的都是嫁接红松，因为光忙着种水旱田了，山地里长满了蒿草，远远地望去像一个大草垫子一样，一眼都望不到边。儿子儿媳打怵就不管这块地了，种在里面的松树苗也不要了。我一想，不行，得把它收拾出来。农闲的时候我就早起，天天骑着电动车去山地割草。我边干活边背法，也不愁也不累，终于把这四晌半山地里的蒿草割完了，露出了松树苗。别人都说，哎呀，瞅着这些地的活都眼晕，这老太太一个人就干完了，这老太太顶一个好劳力。旁边另一个人说，啥？顶一个劳力？顶两个好劳力。村里人都知道我是因为练了法轮功后才这么能干，才这么超常的。第五部分，救度众生。我们家的地多，我每天都在地里干活，碰到有缘人我就给他们讲真相，走到哪儿我就把大法的真相讲到哪儿，做事为别人着想。我承包的地的地邻跟我不是一个村的，稻田插完秧后需要看水放水，我家稻田放水的时候我还帮着地邻看水放水，到吃饭的时候我就招呼他吃饭，我把我带的饭送给他吃，给他讲真相，劝三退。后来他一见着我，老远就招呼我，还跟他们一起的人说，就这老太太可能干了，心眼儿还好。我借机给那些人讲真相，劝三退，证实大法好。有一次白天我去挨家挨户的送资料，有的人说，这大白天的你还敢发这个？我说，我着急救人啊。我没有因为家里的活多就停止过证实法。我们村子的人我都是挨家挨户讲真相，我特意给村长送去了真相资料，给他做了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他很认同大法。有个别不认同的人我都给他们送去了真相资料，他们看过之后说，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资料上说的有道理，该三退的都尽量劝他们三退了。附近的十里八村我也是挨家挨户的讲真相，还给父老乡亲送去真相资料和台历，他们都认同大法好。对平时一走一过碰到的人我也讲真相，不管是上山还是下地干活，还是家里来的客人，我都会给他们讲，包括收废品的人。一次乡政府的人来我家办贷款，看见门框上贴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问，你们家咋还贴这个呢？你们家谁练法轮功啊？我说，我练，我以前不是一身的病吗？刚一看书病就好了，大法太神奇了，这是真正的佛法。他们问，是真事儿吗？我说，是真事，是我亲身体验的。他们说，嗯，那是真好。第六部分，结语。师父讲过小和尚烧火做饭又苦又累的法理，我修炼这么多年就是听师父的话，把自己融于法中。融于法中选自精进要旨，融于法中。虽然一直干繁重的农活，但我并不感觉苦，更不觉得累，因为法在制约着一切。在大法在大陆遭受严重迫害的环境下， 我的家里家外一派祥和。每当我走到哪儿，周围的父老乡亲都说，你看这老太太可真了不得，学大法能顶两个壮劳力。人们都感叹我真能干活，也知道是因为练法轮功才练出了这样的好身体。从我的言行中，他们看到了大法弟子的朴实善良。我庆幸自己能当上师父的弟子，我的一切都是师父给的，千言万语也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恩。
这期的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大法红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法中度过了难关》，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0年2月10日。我曾经是一名小弟子，得法比较早，大法使我获益匪浅，塑造了一个全新的我，这是我在学校接受的教育所无法比拟的。自从上大学之后，由于染上了一些不良习气，由之前的活泼、可爱、乖巧，变得沉默、忧郁、自私。我也察觉到了自己性情方面的这些变化，试图改变自己，但总觉得力不从心，曾一度为此感到伤心难过，却不知如何是好。后来在妈妈的劝导下，认真地读师父的转法轮，才发觉自己已经偏离大法久矣。顿时惭愧之情涌上心头，于是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学法，返本归真，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大法弟子。在偏离大法的那些日子里，犹如在黑暗里摸索，四处碰壁，找不到前进的方向。那段时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教训，让我永世难忘。现在我想把自己的经验教训写出来，和小弟子们互相切磋，共同进步。一、欢喜心愈放愈大，被邪恶钻了空子。由于得法早，自己在身心上变化很大，学习也突飞猛进，一直保持优异成绩。长此以往，耳边总是听到老师、同学、父母的夸奖，不自觉的就引起了欢喜心。欢喜心愈放愈大，长期得不到纠正，最后就容易养成一种傲慢的性格，从而被邪恶钻空子，继续放大自己的执着。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心性多高，功多高，掉下来可这个功也就不能给他那么大了，也得随着心性给。心性多高，功多高。师父的法说明了心性决定一切的道理。我的心性掉下来了，那么我的身心状态、学习状态、生活状态也都会随之往下掉。这就是我的大学生活面临诸多问题的根本原因。二、被常人的诱惑带动。常人社会有很多的诱惑，小弟子刚走入大学，刚接触社会，会面临很多诱惑，比如说网络、游戏、KTV 等等。经不住诱惑，自己就会随着常人往下掉。我曾一度陷入常人的情感纠葛中不能自拔，吃了不少苦头，最终才跳出来，走了一些弯路。从中我明白了学法的重要性。 体会到只有大法才可以解一切渊源，只有学好法才能清醒地抵制常人中的诱惑，才能走好自己的路。三，摆不正学法与学习的关系。许多小弟子可能都会碰到这方面的问题，由于学习压力大，学法的时间很少，我也有过这方面的教训。期末考试期间，由于时间紧，自己一心想考好，忽视了学法，结果那些天自己的学习效果并不好，总是感觉头晕脑胀，考试结果也不甚理想。后来我悟到，这是师父在点化我应该把法放到第一位，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学法。其实如果学法精进，学习效果会随之提高，往往是事半功倍。相信许多小弟子在这方面都有所感受。现在我在学法中度过了难关，走出了困惑，在学校中我也有机会学法练功，寝室室友也了解了大法的美好，其中一位室友走入了大法的修炼，这给我的修炼增加了信心。学好法，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不放松，不懈怠，师父会帮我们圆融这一切，向慈悲的师尊合十。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